朝会的历程，第二篇朝会的扩展。朝会不仅在永远里，就隐藏在神里面，并且在时间里启示出来，在五旬节产生，更在空间里得着扩展。在空间里的扩展，朝会的扩展不仅是在时间里，更是在空间里。朝会自五旬节产生以后，2000年来一直在扩展，并且普及到了各地。神的心意是要在宇宙中有朝会，不是只在一个地方有朝会。换句话说，神所要的朝会乃是一个宇宙中的朝会，而不是一个地方上的朝会。虽然朝会在许多地方有代表的出现，但朝会是宇宙的，不是地方的。所以五旬节那天，朝会虽然产生在耶路撒冷，但其性质却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朝会。朝会是宇宙的，朝会不是耶路撒冷的。朝会可以在耶路撒冷产生，但朝会并不扣留在耶路撒冷。朝会能在耶路撒冷产生，但不能只在耶路撒冷长大。在一个地方上产生朝会是可以的，但一直要把朝会扣在那里，叫朝会只在那里长大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着朝会是宇宙的，朝会不仅有产生的过程，更有一个扩展的过程。朝会是宇宙的，它必须扩展出去。十字架是宇宙的，主在伯利恒的成为肉体也是宇宙的。主虽降生在伯利恒，然而不是只为着伯利恒。那一个成为肉体不是地方的，而是为着宇宙的。朝会也是如此，朝会虽然产生在耶路撒冷，但朝会绝不仅是为着耶路撒冷。朝会乃是为着全宇宙，是永远的，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。朝会可以在时间里出现，在地方上出现，却不仅仅是在时间里，属于地方上的。朝会乃是超时间、超地方的，朝会是宇宙的。因此，一个地方上的朝会，若是不扩展，那个地方朝会的性质就会低落，就会失去其宇宙性和永远性。原则上，朝会必须扩展，并且扩展得越快、越广、越多越好。然而，说到朝会的扩展时，需要谨慎。扩展不是用人的方法鼓励出来，或用人的手做出来的。朝会的扩展乃是借着主生命的长大而有的。从我们人这一面说，朝会是不能速成，不能贪快，但从神那一面看，朝会必须扩展。当耶路撒冷的朝会兴起不久，神就使他的儿女因受逼迫而分散各处。朝会的扩展能冲破许多障碍，消除许多弊病。然而有许多朝会兴起的地方却是心肠狭窄的，比方耶路撒冷就是如此。在那里有许多旧约的遗传教训，使他们固步自封，闭关自守。若说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是闭关的、封闭的，那就是犹太民族。他们固步自封，藐视任何人，并且不和任何人来往。 我们都知道彼得的故事，他是头号使徒，不仅看见神奥秘的异象，也听见基督奥秘的预言。虽然他先得着了启示，但他几乎把召会带进犹太教的限制里。在彼得的头脑里，召会是耶路撒冷的，是犹太人的，召会不会到外邦地，不会到外邦人中。然而召会必须扩展，当召会一扩展时，这些错误的观念就都被冲破了。无论是地域的、种族的或彼此歧视的观念，召会一扩展，这一切就冲破了，就都没有了。我们必须将这些点应用到自己身上，恐怕我们仍相当有地狱的观念。我们是巴不得所有属灵的雨都降到我们所在的地方，别处是否大旱无雨与我们并不相干，但我们自己的地方不能没有春雨秋雨。这意思是其他地方的聚会活泼不活泼，好像我们一点都无所谓，但我们所在的地方无论如何必须要有主的同在。这种地方的观念以及地狱的思想是很不容易冲破的。若是今天我们众人来在一起，一同寻求主的意思，都愿意跪下祷告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实在愿意让你做元首，让你掌权。众人都祷告得很属灵，等到坐下后就开始谈弟兄们工作的调动。有人就建议说，把某弟兄从台中安排到高雄吧，那位弟兄在台中顶会服事，顶有恩赐。这话一说完，那些台中的负责弟兄们立即反应得很强烈，甚至说，若是如此，台中召会就关门吧。另一面，高雄的负责弟兄们却欣喜万分，快乐至极，对主大发感谢赞美，因为他们正在为此祷告，觉得神真是听了他们的祷告。举这个例是要给众人看见，若是我们在召会中是这样的故事，召会还能有什么历程，有什么扩展？因着人里面地狱的观念不容易突破，所以召会更需要扩展。借着扩展，除去所有的封闭，新约给我们看见，耶路撒冷的召会兴起不久，神就将一块大石头丢在他们中间，那实在是块大石头，好似大炸弹一样，把他们都击打分散了，逼得他们离开耶路撒冷。这是神的手，因为召会不是犹太的，不是耶路撒冷的，召会乃是宇宙的。召会扩展的程序，神在圣经中所记载的非常奇妙。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见召会扩展的程序，借此认识召会在地上的历程。撒玛利亚行传八章告诉我们，门徒分布的第一步，也就是分布的头一个地方，不是伯利恒，乃是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介于犹太地和外邦地之间，并且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种，他们自认是犹太人，犹太人却一再厌弃他们，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。撒玛利亚人蒙恩以后， 在耶路撒冷的圣徒非常惊讶，就派使徒们去看望。使徒们一去，为他们祷告后，圣灵立即降下来，神自己也出来印证这事。圣灵仿佛在对彼得说，这是出乎我，是我所做的。你们不能仅仅留在耶路撒冷，你们要扩展。神自己印证召会需要扩展，所以召会扩展的第一步就是扩展到半犹太半外邦人当中，扩展到撒玛利亚。埃提阿伯，从行传八章我们可以看见，召会第二步的扩展乃是借着腓力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，福音就此传到了非洲。犹太人从来没有想到神会叫外邦人听福音得救，并且成为召会。犹太人的头脑太狭窄，根本不会想到这事。然而那一天圣灵来了，吩咐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，那是旷野的路。腓力听从圣灵的话就去了，到了那里看见一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车，圣灵又对腓力说，你上前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往前行，到了那位外邦人太监那里。这些都不是腓力自己做的，乃是圣灵自己带领的。腓力不仅传福音给这位太监，带他信主得救，并且还替他施浸。等到腓力和太监从水里上来，圣灵就把腓力提去了。圣灵的提去印证腓力在那里所做的不只是出于圣灵，也是完全完美的。召会历史告诉我们，从那时起福音就传到了非洲的伊索皮亚，也就是埃提阿伯，以赛亚书上所说的古时。2000年来那里一直有基督徒，而其开头是在行传八章，所以并不是等到哥尼流家时福音才传到外邦。在行传八章福音就已传到了非洲，但不是白种的外邦人接受福音，乃是非洲的黑种人，就是韩的后裔，那受咒诅的民族接受了福音。按旧约说，神最不喜欢他的儿女和埃及人发生关系，但是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，他头一步是先把福音传给混杂的撒玛利亚人，后又传给受咒诅的黑种人。这些人都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，但圣灵却使他们蒙恩成为召会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别的种族，无论哪个种族文化多低落，道德多败坏，性格多差劲，都不可轻看他们，都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因为召会是宇宙的，召会需要扩展。保罗在行传九章，神又给我们一个例证，就是他拣选保罗。神不是拣选那些同情基督徒相信基督的人，神乃是拣选逼迫基督徒反对主的人。神在那里所拯救并呼召为使徒的，不是一个虔诚顺服神的人，乃是一个顶撞神迫害召会杀害使徒的人。我们都知道保罗乃是在领了耶路撒冷祭司的文书， 要下大马色去杀害基督徒的途中，主来遇见他，叫他得救。因此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召会扩展的路线是非常奇妙的。而后主到亚拿尼亚那里，要他去见保罗。那时保罗还被称为大树的扫罗。亚拿尼亚对主的回应也是在他自己的头脑里，他觉得保罗这个人素来是逼迫苦害信靠主名的，这样一个扫罗，他赞同斯提凡被杀，逼迫召会，福音还要传给他吗？这是人的观念。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来打破这种观念。我们人狭隘，错误的观念的确需要借着召会的扩展来通破，来打碎。我们必须相信，一个人在一小时前后反对召会，一小时后却能传福音。神能做这事，因为神要扩展。在使徒行传时代发生的许多事例中，我们看见撒玛利亚的例子，埃提阿伯太监的例子，大马色路上扫罗的例子，这都说出神能叫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成为召会的那些人成为召会。等到亚拿尼亚得到启示去见扫罗以后，圣灵又降下来印证这件事。然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和凡听见的人都惊奇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，他们头脑里对这位扫罗是无法兼容的。虽然他们十分畏惧扫罗，但至终还是接待了他。在此我们看见，要人很快地接纳扫罗这样的人实在不容易。人的观念对召会实在是个很大的拦阻。该撒利亚的哥尼流家，行传十章说到该撒利亚的哥尼流家，在犹太人看，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勉强可以接受，因为那是个半犹太半外邦的地方。福音传给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使徒们起初也认为那是偶然的。至于保罗，他虽然顶撞主，却总还是个便雅悯人，可算为以色列人，对这些人犹太人都还勉强可以接受。到了行传十章，神要使徒们把福音正式的传给一个外邦的代表人物哥尼流，这一关是很难冲破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哥尼流是罗马军营中的一个百夫长，他十足的是外邦的代表人物。要人正式的到他家，向他全家和他亲友传福音，实非易事。因此在这件事上，圣灵在彼得身上碰了钉子。从行传的记载中，我们看见彼得的观念，他强烈的以为召会是犹太的，召会是在犹太地，彼得没有召会是宇宙的这个观念，他没有想到召会需要扩展。为此圣灵那一天做了奇妙的事，他给彼得看见一个异象，那块大布可说就是福音，在布里面什么都有，彼得所认为洁净的或不洁净的都在其中。这意思是各种样的人都在里面。圣灵告诉彼得可以起来宰了吃，一切人物都在里面，宰了吃就是与他们调和。什么叫吃？ 吃就是把我们身外的接受到里面，和我们成为一个。吃不仅是来往的问题，不仅是我们和一个东西的接触，吃乃是把这个东西吃到我们里面，所以是调和的问题。神给彼得看见这个异象，意思是要告诉彼得，你这个犹太人的彼得要和外邦人的哥尼流调和，成为一个召会。彼得因着不明白，就拒绝了三次，至终彼得顺服圣灵，去到哥尼流家，正讲道时，圣灵降了下来。这等于是告诉彼得他们，召会不是犹太人的，召会必须到外邦人中，召会不是地方的，召会乃是宇宙的。等到彼得和其他六位弟兄回到耶路撒冷后，耶路撒冷的圣徒还不明白，彼得就站起来做见证，告诉耶路撒冷的弟兄们，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圣灵降在哥尼流家的人身上，如同五旬节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身上一样。这次圣灵的作为实在太明显了，所以众人都无话可说。这就正正式式开了外邦福音的门。到了这时，才是彼得用钥匙把召会的门完全打开了。主在马太十六章说道，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交给彼得。几乎所有读经的人都承认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开了门，然后在哥尼流家他又开了门。在五旬节那天，他是开犹太人的门，或者说是开门让犹太人进来，而他在哥尼流家乃是开外邦人的门，或者说是开门让外邦人进来。犹太的撒玛利亚人得救和埃提阿伯的太监得救乃是先行交易，到了哥尼流家的人得救才是正式开张。这时圣灵才正式把召会扩展到外邦人中，冲破了这道铁墙。召会若是一直留在一个地方，问题就会越来越多。召会若要除掉难处，就必须扩展。召会一扩展，难处就去掉了。那些狭隘的眼光、偏异的心情、区域性的观念，以及不合身体的要求，都得去掉。犹太人就是因着哥尼流家的扩展，而去掉了狭隘的眼光。五旬节的召会还不成形，但到哥尼流家的人得救后，召会就成形了。在各地召会中，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是越来越多越好。好比在一个聚会中，有人用英语讲道，有人就把他所讲的翻成国语，有人翻成日语，有人翻成台语。这才是召会得扩展的美丽光景。因着召会是宇宙的，所以召会也是扩展的。最蒙恩的召会乃是扩展最多的召会。若是有一个地方的召会一直没有扩展，那个召会的难处定规越来越多，至终就会变得非常软弱。一面来说，在工作的行动上，在召会的扩展上，我们应该谨慎慎重，不可随便轻忽，也不可用人的手去鼓动，而绕让主来做工。但另一面，我们都该清楚，召会需要扩展， 我们必须尽力在各地兴起主的召会。这谁不在乎人的作为，但我们不该限制扩展。我们不能有一点的限制，叫召会不能扩展。我们知道鼓动没有用，因为那是人工的，是不会持久的。但我们该负一个责任，让召会扩展出去，好除掉一些狭隘的观念。召会基本的原则是永远的、宇宙的。召会必须在地上、在时间里、在空间上不断的扩展。召会的长大、召会的建造就是靠这个扩展。安提阿，安提阿的召会中也是满了扩展的故事。在那里有五个伸言者和教师。首先提到的是巴拿巴，他是个利未人。这利未人不是普通的犹太人，乃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是专门侍奉神的犹太人。因为犹太教是操在利未人手里。第二位是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尼杰就是黑的意思，表示他是黑种人，也许祖先是出自非洲。在这五个伸言者和教师当中，有一个是黑种人。第三位是古利奈人路球，古利奈在非洲北部，所以路球是个非洲人，但不一定是黑种人。第四位是马念，他是与希律王同养的，是个贵族，但不一定是犹太人。末了一位是保罗，他是法利赛人，曾在加马列门下受教，热心遵守犹太教中一切的规条，所以犹太的观念非常强烈。虽然巴拿巴是个利未人，但恐怕保罗当初的犹太观念是更甚于巴拿巴。在此我们看见，在安提阿的召会中，许多的分别没有了。这些人不仅是召会中的人，并且是召会中领头的人。在他们中间有犹太人，也有外邦人，有各种不同种族的人，只有圣灵能做这事。所以安提阿的召会是个没有分门别类的召会，那个召会比在哥尼流家的时候更成形。耶路撒冷的召会不是模型，安提阿的召会才是模型。安提阿的召会完全脱离了犹太的色彩，就是在这样一个召会中，圣灵才得以不受限制地扩展出去。居比路。然而这还不够，圣灵来了，要打发巴拿巴与保罗到外面去做工，目的就是为着扩展召会。我们要从使徒们的脚中来看召会的扩展。使徒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西流基坐船到居比路。这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，这是使徒们离开大陆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。然后很快的，他们就登陆到小亚细亚，那些都是外邦人的地方。居比路虽然也是个外邦之地，但使徒们出道的时候都是利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，这也是神的预备。因为在主耶稣降生以前，神就已经把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，而犹太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，这个组织是以他们的会堂为中心， 正如在耶路撒冷是以圣殿为中心一样。在那个会堂里，每逢安息日都有人在那里读圣经，也有外邦人被带去得以听到神的名字，认识创造万物的真神。十三章十六节所说，敬畏神的人乃是寻求神的外邦人，这些都是神事先的预备。使徒们到了外邦各地，就是先到这些犹太会堂，利用这些会堂对神旧约的选民传福音，然后再从他们转到外邦人中间去。到此，召会的扩展就相当厉害了。我们读使徒行传时，应当同时画一张地图，每读到一个地方就填上一个名字，注明是使徒第几次去的，并且把那里属灵的特点读出来，这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。小亚细亚，使徒保罗第一次正式到外邦召会传福音，设立召会，首先是到居比路，住了不久，旋据王小亚细亚，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，在那里 好几个地方设立召会，使召会有更进一步的扩展。在开始的时候，使徒们虽然在外邦地传福音，但仍旧是在犹太人中间，所以在行传十三章末了特别说到他们转向外邦人去了，这给我们看见他们在小亚细亚虽然是到了外邦地，却仍重在向犹太人传福音。从十三章起，使徒才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，正式表示他们不仅到外邦地，并且要转向外邦人。所以召会不止扩展到外邦地，并且正式扩展到外邦人中间。到十四章末了，宇宙召会才具体成型。我们仔细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就能读出圣灵的意思，是一直要召会往外扩展，不仅在地理上扩展，更要在种族上扩展。就如主的恢复到了台湾，在建立召会后，自然盼望福音也能扩展到本地人中。这就是召会扩展的情形。召会一面是从犹太地扩展到外邦地，一面也是从犹太人扩展到外邦人。由此我们看见召会的扩展到保罗第一次出去传道时已经相当厉害了，并且他们在那一带的扩展做了历代召会的根基，因为后来所写最末了的七封书信，能代表历代召会的，就是亚西亚的七个召会。以后他们回到安提阿，那时安提阿的召会是没有难处的，所以他们就述说神同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的门。现在召会扩展了，许多墙横打开了，召会宇宙化了。从地理上来说，召会是宇宙的，从人种上来说，召会也是宇宙的。然而耶路撒冷还有难处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要把召会做成犹太人的召会，他们要把犹太教的东西带进召会里。要知道，人若限制召会的路，限制召会的扩展， 就要漏掉极大的祝福。然而另一面，无论什么人、什么地方，让朝会行得通，那些人、那些地方就要蒙到神特别的祝福。我们必须蒙拯救，从我们身上去掉各种难处，好让朝会不受一点限制，能不断地扩展出去。非洲，当保罗和巴拿巴分手后，他就第二次出外传道。保罗本来想在亚细亚一带做工，但是圣灵给他异象，要他往马其顿去，就是到欧洲去。所以他在马其顿建立了几处地方召会，第一个建立的就是腓立比召会。我们在圣经中看见，在马其顿的众召会以腓立比召会最健康最好，再次就是帖撒罗尼迦召会，以弗所的召会虽然好，但还比不上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两处召会。使徒后来到了比里亚、雅典，然后到哥林多，之后经过以弗所，回到了安提阿，这样福音就传到了欧洲，并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地方召会。保罗回到安提阿，住了一些时候，又第三次出门传道。原则上，第三次出门没有多少扩展，就又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也许想到安提阿去，但是还没能去，就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捉拿了。